那讲个点，好，请大家翻到《创世纪》的二十八章，《创世纪》的二十八章10到22节，圣经在旧约的44页。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啊，是关于雅各啊，他为了逃避自己的哥哥，离家出走，在旷野落魄之中。神向他显现的故事，《创世纪》的28章10到22节，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。”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、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，也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1/10献给你。这是神无谬无误的话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大的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向你仰望，祈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。我们祈求圣灵在这个时刻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。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愿圣灵加给我们每个人力量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在1912年4月14号，泰坦尼克号啊，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，航行在北大西洋的海面上。有些人在上面享受甜蜜的爱情，有些人在游轮上享受山珍海味，似乎人生就如同这豪华游轮一般的惬意和风光。不巧，当这艘游轮撞在冰山上倾覆时，多少人的人生从巅峰跌入到了死因的幽谷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群小提琴演奏家，他们为了安抚混乱的人群，就弹奏起来了优雅的音乐。在他们所弹奏的曲子的最后一首，叫做《与你更亲，我神》。这首曲子的歌词的背景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啊，关于雅各的啊这段经文。那么，当其他人都在寻找救生艇的时候，这群人他们非常坦然的来面对死亡。当这一群人面对他们人生的旷野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是他们的安慰，神的恩典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他们怀着盼望走向死亡。人生在世不可避免的，我们会经历旷野之路，有些人在旷野当中永远迷失了方向，而另一些人在旷野当中得享了上帝的恩典。今天的经文关于雅各的故事啊，最能告诉我们，在人没有寻求神、 没有向神祈求的情况之下，神的恩典是怎样临到一个落魄之人的。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我想向大家传讲的信息的主题是旷野中投靠神的恩典。旷野中投靠神的恩典，我会分三个方面来传讲。第一个方面是在圣约中你被神纪念，第二个方面是在基督里你蒙神赐福，第三个方面是在恩典里你被神改变。在圣约中你被神纪念，在基督里你蒙神赐福，在恩典里你被神改变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在圣约中你被神纪念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的10到12节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，是以撒的双胞胎儿子中的小儿子。雅各的名字，他的意思是抓取的意思。这个人的形象非常像千万世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，喜欢抓取世界。他既撒谎又欺骗，他两次从自己的哥哥手中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。他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也撒谎。他的恶行呢，终于也带来了危机和恶果。他的孪生哥哥誓言要杀他，于是他的父母打发他离开自己的家，到自己的舅舅那里去，同时在那里也解决自己婚姻的问题。如今雅各已经70多岁了，没错啊，70多岁，他没有妻子，没有孩子，雅各开始了自己长达20年的流离生活。雅各到了一个地方，太阳快落山了，于是他拿起一块石头枕在自己头下面。此时的雅各处在旷野之中，他孤单害怕，想念亲情，他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和保护，失去了家业，他身后是誓言要杀他的哥哥，而前面等待他的是要剥削他的舅舅。甚至他可能会想，父亲对他的祝福真的有用吗？雅各虽然知道他的爷爷亚伯拉罕信靠耶和华神，他的父亲以撒信靠耶和华神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雅各自己没有个人性的跟神之间的关系、信靠和对神的认识。在这个时候，神在梦中向他显现，神没有责备他的罪，而是向可怜的雅各施行恩典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若论雅各的品格和德行，他根本不配得神这样的恩典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因为神纪念他的圣约。在创世纪12章第7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在创世纪15章18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。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要祝福他的后代，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，神没有忘记他的圣约，同时这也是神向雅各所施行的怜悯和恩典。同样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以撒的孩子，神拣选了雅各，要向他施行恩典，而不是以扫。当雅各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，神就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从罗马书9章13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神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。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，决定向雅各施行怜悯和恩典，这是雅各所不配的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如今雅各在世上已经生活了70多年，如今他孤身一人身在旷野，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， 神向他显现，向他施恩。不是雅各寻求了神，而是神寻找到了他迷失的羊，孤单无助的羊。神在圣约中纪念雅各。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在旷野显出了人的软弱无助，同时旷野可以彰显神的大能，神的供应和丰富的救恩。神在旷野遇见了雅各。旷野不单单描述环境的荒凉，同时也描述人类犯罪之后灵魂的荒凉干渴。当初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之后，被驱离离开神的面，他说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罪人都是流离者，也是飘荡的人，他们被神驱离，离开神的面，离开伊甸园，离开上帝，世人无疑身在旷野之中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必然地你的灵魂就会处在死荫之地，而神的恩典是你投靠的保障。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都是与神的圣约有份。我愿你能够被神所纪念和拯救。弟兄姐妹们，凡是在耶稣基督的人，都是在约中与基督连接的人。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说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得赦。在诗篇89篇的34节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借用我们中文世界常用的个说法，虽海枯石烂，神的约永不改变。弟兄姐妹们，今生的患难可能把你带入旷野，也许你身患疾病，也许你心中充满了压力和忧愁，也许你对未来充满了迷茫，也许你的工作、你的服侍、家庭、孩子使你精疲力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在圣约中纪念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恩典中。即使身为基督徒，那残余的罪也可能使你的心如同旷野一般，孤单、害怕、危机、黑暗笼罩，失去亲情。罪是你的灵魂压伤，但是神在圣约中纪念你，他不会丢弃你，他主动寻找迷失的你。神的怜悯和恩典是你的保障，是你的避难所。你要来到基督宝血的面前，领取赦罪之恩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你身在旷野，神在圣约中纪念你，如同纪念雅各。你要投靠神的恩典，这是第一点，在圣约中你被神纪念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在基督里你蒙神赐福。我们先看第12到13节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华你祖亚伯兰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向雅各在梦中显现。在雅各的梦里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情景。在原文和英文里面，你都能看到三个感叹词。英文用的是 behold， 翻译成中文是看了。在他的梦中看哪，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看哪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看哪，耶华神站在他的旁边。在这里，这个中文这个翻译虽然说用的梯子啊，但是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阶梯，也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那种阶梯。天使在阶梯上有上的有下的。在约翰福音一章51节，耶稣曾经提到旧约这里的经文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，他就是这个阶梯。这里的阶梯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连接了天堂和地上。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神和罪人之间就断开了关系，如同深渊隔开。人不可能自救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天堂，达到神的面前。神的旨意也不可能达到罪人那里。但是神设立的中保，他站在神和人类中间，他连接了神和人类，他连接了天堂和地上，他就是救主耶稣基督。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完美的连接，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完美的道路。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临到罪人，而罪人的需求和祷告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达到天上神的面前。更重要的，我们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到达天上，与神同在。而那些使者，正如在希伯来书1章14节所说，天使岂不都是父义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13到15节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兰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神向雅各所说的话是对雅各的应许和赐福，而这个赐福最初出现在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。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此时的雅各原本是害怕，所以神应许他与他同在，无论往哪里去必保佑他。雅各本是两手空空而走，神应许他，他必得土地。雅各此时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无妻子，神应许他，他的后裔必如尘沙那样多。神的丰盛赐福是神的恩典，既不是雅各配得的，也不是他所赚取的，而这样的祝福是在基督里赐下的。雅各能得到神的赐福，完全是因着基督的缘故。在基督里，雅各的罪带来的隔阂被挪去，在基督里神赐福了雅各，在基督里雅各白白的得到了如此多的恩典。也可能你会羡慕雅各，不过如今凡是在基督里面的都得到了丰盛的赐福。在新约的信徒，作为新约的信徒，你所得到的比雅各得到的更多。在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我们借着儿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于赦免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你们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神赐福雅各迦南的土地，神赐给你的乃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神应许与雅各同在，神同样应许你。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，真理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神对雅各说，无论往哪里去必保佑他，必不离弃他。神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，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祝福，本质上 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祝福。当雅各身在旷野，神的赐福对他来说是鼓励，是建造和坚固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数算和牢记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你的一切属灵的福气，这也是对你度过人生旷野的鼓励、建造和坚固，这是你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和动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身在旷野，要记得在基督里神赐福你，你要投靠神的恩典。这是第二点，在基督里你蒙神赐福。我们已经讲了前面两点，在圣约里你被神纪念，在基督里你蒙神赐福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在恩典里你被神所改变，在恩典里你被神改变。我们来看一下16到22节。雅各睡醒了，说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在这里的20和21节，很多人会认为雅各的信仰不成熟，似乎以条件来换取他向神的许愿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因为雅各在这里所提到的内容，就是神刚刚向他所应许的内容。雅各所说的话其实是抓住了神对他的应许，所以我们不能从负面来看待雅各。雅各经历了神的恩典和赐福，而神的恩典带给他的乃是生命的更新和改变。雅各以前与神没有个人性的关系、信靠和与神的相交，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之后，他的生命改变，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以耶和华为神，这样的表达啊，这样的用语在圣经里是圣约的内容。雅各和神之间要进入一种约的关系，一种生命的连接。圣经常说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而自己是神的子民，是草场的羊。这是雅各生命改变的开始，他信靠了神。在第18节，雅各把石头立为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这样的做法表示的是纪念的意思。雅各纪念神向他所显现的神，他纪念神的恩典，同时这也是他向神的敬拜，他对神的感恩和颂赞。同时我们看到他决心将神所赐福他的一切献上十分之一。当然这样的十一奉献啊，是在摩西律法之前。这是雅各的他的决心，他的心智，同时也是他生命改变的表现之一。弟兄姐妹，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，不可避免的就是带来生命的改变。神的恩典的大能能使枯骨复苏，能除去石心，带来肉心。神能使罪人当中的罪魁变成神国度里面最敬虔的神的工人。使徒保罗从前是一个逼迫基督教会的人，但是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从神来的大光光照之后，他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。从此他就成为神忠心的仆人，在外邦来传讲神的福音。 约翰·牛顿就是赞美诗《七一恩典》的作者，在他的墓志铭上写着，约翰·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，曾在非洲贩卖奴隶，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，得蒙保守并赦免，指派宣传福音。同样的，在你生命当中，神的恩典改变你，从悖逆刚硬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依靠自己，转变成以耶和华为神，并从此顺服神。弟兄姐妹，神改变你，不单单体现在你起初归顺基督，更体现在你的成圣生活当中。你要纪念和感谢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丰盛的恩典，你的生命要结出丰盛的果实来。在彼得后书1章10到11节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殷勤，依靠神的恩典而生命改变，你要更多的向罪死，向神活，你要每天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在真理、圣洁、公义上活出神的形象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因着被神管教而身处旷野，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在希伯来书12章5到11节这里提到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上帝管教你是为了你的益处，使你更加圣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因着患难而身处旷野，神要借着环境来炼净你，来磨练你。你经历的旷野是神改变你的工具，他要使你更加炼净。在诗篇119篇71节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跟我们人的本性所思考的是不一样的啊。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，没有一个人会说受苦是与我有益的。但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神的话语借着大卫提醒我们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说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当你身处旷野，你可能会常常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救我尽快脱离旷野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应该向神祈求，神啊，你让我经历旷野是为了我的生命当有什么改变。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我期待你的生命能够被神所改变。没有耶稣，你的生命就是在旷野之中，你的灵魂就是在荒芜之中，死亡之中，但神的恩典可以使你活过来，并改变你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在恩典里，你的生命被神改变，所以在旷野中要投靠神的恩典，这是第三点，在恩典里，你被神改变。我们小结一下，我们从一个充满自我的雅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，我们看到神怎样寻找一个在旷野漂泊的灵魂，神在圣约中纪念他，神在基督里赐福他，神在恩典中改变他。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，临到一个不配的人，如同临到同样不配的你我。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有能力，改变人心归向他。神的恩典又是何等的充满活力，是一个无助无望的人，满有盼望的，面对人生旷野一切的艰难。神的显现和同在彻底的改变了雅各的生命。今天在圣约中，神同样的纪念你，在基督里神同样的赐福你，在恩典中神同样的改变你。神的同在和恩典使你的人生有了新的属灵视野，虽然今生的道路 仍然是充满了曲折艰难，如同旷野一般，但你不再流离失所、彷徨无助。你的旷野之路乃是一个天路客的朝圣之路，你道路的尽头乃是通往天堂。当你今生经历旷野之时，要投靠神丰盛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你在雅各身上，这样一个本是罪人，本是一个抓取世界的人，在他向你祈求之先，你就主动向他显现你的恩典，彰显你的恩典。你这样恩典的彰显也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神啊，我们在世上都会经历各样的旷野，当雅各在旷野当中的时候，你怎样与他同在，怎样应许他、赐福他、坚固他、建造他的生命、改变他的生命。如今我们也祈求你，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旷野当中，我们也祈求你，愿你的恩典更多的临到我们，鼓励我们、建造我们，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真正的以你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可以彰显你的恩典和你的荣耀，让我们一生为你而活。我们谢谢你，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